那么，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行的，你要知道主耶稣到底他怎么在地上怎么工作，那么你要读马可福音，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。那么，既然是仆人呢，就不问是到底他怎么降生的；既然是仆人，就不必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。所以，你读马可福音一读，一开始主耶稣就已经大人了，他就已经是什么？已经，他就已经是。已经是在那里神的仆人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。没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命令，地上就有一个动作。所以马可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做的。我想这个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马太福音主要，马太跟马可呢，主要是记载在加利利主耶稣所行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三年半呢，就是出来传福音有三年半，他有一段的时间是在有18个月的时间在加利利，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在加利利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读马可跟马太就很清楚了。那路加福音不同，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怎样是一个完全，他怎样是个人子。那么因着要记载他是怎样的一个完全人，所以从他诞生一直到他升天，所以记载的最详细，要知道主耶稣一生最清楚的是路加福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总共24章，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讲得很清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尤其路加福音特点在哪里，就他的第9章到第19章，你们大家仔细读啊。普通我们觉得都差不多嘛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好像都差不多，其实差了很多很多啊。你们仔细去看看，路加福音第9章到第19章，差不多10章圣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面所记载的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马太只有1章来记载。马可大概也是如此，最多是1章半如此而已。但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呢？他用了大概是10章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加有他的特点。因为路加要特别让我们知道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有有半年的时间，就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，大概是180天左右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？对于主耶稣来讲很重要，因为这是主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最后的半年，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路程最后的一段，最后的一段也是最艰难的一段。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告诉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？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他可以不上十字架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记不记得，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半年，结果主把门徒带到变化山上去。到了变化山上呢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变化山上，他就遇见了摩西，也就是以利亚。结果他们谈什么呢？他们就谈出去的事。这个出去啊，中文是去世，这个其实是错的。原文的是 Exodus， 意思就是说出埃及，出去的意思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到了变化山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，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，所以到了变化山。所以你看见里面人子的荣耀就彰显出来，不是神子的荣耀，不要忘记神子的荣耀他本来就有的。现在呢，你看见他经过了多少年？经过了33年在地上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在路加福音有两次记载说，天上有声音，有两次记载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两次。那么一次呢，是主耶稣30岁的时候，当他度过了30个沉寂的30年以后，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然后呢，变化山上3年以后，这是我的爱子。所以主耶稣一生可以分作3段。30年、3年，还有半年，所以大家记得了，这个路加福音特别是注意最后的半年。 那最后的半年，主耶稣本来是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升天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谈论到底怎么出去，所以他可以从那里就出去了。那里出去什么意思？就回到父家去了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了。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没有出去？为了他自己，他可以升到天上，但是为了你和我，主耶稣要走一条路，那条路就从最高的变化山一路走走走走到各个大山。所以这条路叫什么？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常讲十字架道路，你读四福音的话，有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呢？那就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读了四福音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替大家做了一个很快的复习，你就知道说，要知道主耶稣最后的半年所经过的，就是路加福音，第路加福音九章到第十章所给我们看见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约翰福音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当你读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马太、马可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，你有一个感觉，你觉得这三本书啊很类似。所以在英文叫 synoptic， 就是说是辅类的，就是读拉丁都差不多，所以那个叫做 synoptic gospel， 就是说那个是辅类的福音。所以中文的辅是辅类的福音，是应该是符合的符，然后类是类似的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辅类的福音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你读上去都差不多，好像它记载的很类似。约翰就不一样，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发现约翰福音啊和三本福音书好像都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，当他跟随主的时候，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刚好在捕网。那么这个很有意思了，主当初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刚好在撒网。所以后来彼得的职事是什么呢？彼得怎么来跟随主呢？他的职事就是撒网的职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一个网撒下去，3000条鱼就进来了。后来过2天又一个网下去，5000条鱼进来了。所以他得人如得鱼，因为他的职事是撒网的工作。所以福音的门是谁开的？是彼得开的。所以彼得不是教皇啊，彼得拿着钥匙是开天国的门，叫大家能够进天国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不是第一任的教皇，他其实就是开门的，他其实就是撒网的。那么到了约翰的时候就不同，约翰的时候那时候福音的网慢慢破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来补网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彼得约翰在这个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刚好在补网。好了，主呼召他就来跟随。所以后来约翰的职事呢，就是专门做补网的工作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约翰写约翰福音已经大概是快一百岁，想想看吧，他跟随主大概也已经有了70年了，因为主也升天快70年了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有经历像约翰的经历那么深的，12个门徒里面现在只剩下约翰了。我们这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是他的哥哥，就是雅各，第一个为主寻道的，然后活得最长的是约翰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彼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，保罗也到荣耀里去，现在剩下什么？剩下约翰。所以约翰仍旧得留在地上，然后忠心的跟随主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怎么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约翰起头3年半跟随主，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跟随主，跟随了快70年。如果现在我们要问谁最有跟随主的经验，那当然是约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留约翰活得最长。不过不要忘记，到了他的时候就不同了，网已经破了，大家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补那个网，告诉大家说，那今天如果你们要今天主耶稣他不只是君王，像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，他不只是 人子像路加福音所描写，他也不只是神的仆人，像马可告诉我们，那最重要他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网就补起来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教会慢慢也荒凉，所以呢约翰就写了书信，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，起初教会有长老的，有执事的，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变成外面慢慢没有了，这个教会荒凉以后，所以现在呢圣灵所看重的就是那些父老的，那些少年人，还有那些小子们。所以现在教会有秩序，但是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，神所注意的什么？不是外面的，所注意的是里面的事情。有的人虽然没有长老的名称和头衔，但他们像父亲一样。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这个约翰写约翰二一二三书的时候，那就是针对着教会已经这个网破了，怎么帮助他们。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启示录。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教会荒凉了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因为保罗书信就告诉我们教会正常的时候的启示，但是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教会荒凉了，那么到底神的儿女有没有路呢？有路的。那么路在哪里呢？那个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。所以这是可以说是约翰的句式。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切身的就是四福音。那么约翰呢，我们知道说是约翰最后写的福音书，他在那做补网的工作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凡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漏掉的，约翰都记住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要不要提醒大家？就是我为了帮助大家不睡觉啊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，我问大家，就是不是你睡着的时候我来问你，那把你打搅你不好。我想呢，就是等到我们这个下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问大家，好不好？问问大家，尤其你们做学生的，你们不怕考试，你们身经百战嘛，一直考到现在。所以想没有问题的，那么他们年纪稍微大一点，从海外来就让他们休息一下，不要紧啊。但是我想说，这是好的机会，主要让大家能够集中，因为我们目的是一同在这里追求，真能够学到一些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在这里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约翰呢几乎是把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凡漏掉，他统统补上。比方说吧。讲到地名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有12个地名是你其他三本福音书找不到的，找不到的。那举个例子，你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哎，这里告诉我们的主耶稣遇见门徒，最早的5个门徒，在哪里遇见他们呢？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马太没有出现，马可也没有出现，路加也没有出现，只有吗？约翰福音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约翰是个有心人，他补上这些资料有他的用意，有他的用意。所以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读过以后，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原来是个很属灵的福音，所以他很特别的。你不管怎么样，约翰福音总是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层次，而且约翰一直讲生命，所以这里是你读到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个生命，是个生命的故事。你读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给我们看见国度，那么讲的国度跟你讲的要求啊，所以讲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是讲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求你看见吗？好像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这都是要求。这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为什么？因为讲国度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如果你光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你的基督徒不要做了，你根本犯不到的。我们都像财主一样，我们都是守财奴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都像那个财主一样，你要财主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就告诉我们不行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怎样能够行？为什么？因为约翰是把生命给我们，所以约翰讲属灵的，你看见了，讲属灵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 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有要求，但是约翰呢有供应。永远神的话永远是平衡的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所以他有要求，他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有要求。那要求在哪里？要求在马太马可路加。要求是什么？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，你要转过另外一张脸，这是要求。但你怎么再办得到？当然办不到。那个能够叫你转过去那个生命，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永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补网很重要的。如果约翰忘记补这个网的话，我们没一个人可以做基督徒。所以我在说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代表神的标准。好像你知道，有的人有的百货公司把最好的货放在六楼。好了，你说这到六楼太辛苦了，爬楼梯或者坐电梯太坐或者怎么样太辛苦，要六楼。那么好了，那你说好不好？你把这个你的货从六楼搬到一楼好不好呢？那么老板说不答应，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放在六楼，表示他的一个，我们不会降低标准。那么好，那你要不要做生意？当然要做生意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看，如果真的他要把你带到六楼的话，那么好，所以你到了百货公司，他一种扶梯的电扶梯，就从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你不要花很多力气，哎，最后你到六楼，这就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就是个电扶梯，就叫我们你什么也不要做，最后你可以到。所以你看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爱主，你是你爱，但是约翰福音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。所以你看，这很明显的是不枉，不是吗？这就是约翰福音。但是我们要来到我们最中心的，因为我们目的是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有个答案是约翰可以给我们。所以当约翰在那里回忆的时候，当约翰在那里补网的时候，那现在你觉得约翰福音跟别的福音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在这里，就是说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圣灵借着约翰给我们的回忆录。你知道人年纪大的时候，或者有的人丰功伟绩，回顾他一生，他写下他的回忆录。那约翰也是，约翰已经快100岁了，现在圣灵呢就用他写了回忆录。不过圣灵告诉约翰，你不能随便写，是我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从第一章一直写到21章。所以这里你能看见说，这是约翰当他回忆，他当前很多事都忘记，但是他只要想着当初怎么遇见主，很稀奇，第一次遇见主的每一朝每一幕他都记得。所以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主约翰记得他第一次与主相会的地方是哪里，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你们在这里好多人已经结了婚的，我要问你们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你遇见更好的一半是在哪里？他穿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？是几点钟什么时候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保这个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，他记得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整本的约翰福音啊，只有两次讲的怀，只有两次，一次在第一章，一次在第13章。这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在父的怀里，13章是讲的约翰靠近主耶稣的怀里，只有这两个。所以记得吗？整本的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他在父的怀里，所以他住在父里面，父也住在他里面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，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主，我们有永远生命以后，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。那么约翰就代表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，在主耶稣的怀里就代表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你看约翰从头到尾他没有讲他自己的名字，他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从头到尾他知道他自己是个蒙爱的约翰。 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，他回忆所有的过去。许多人马太都忘记了，约翰没有忘记，所以约翰记得第一次遇见主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哪里呢？是今天的，是今天哪里呢？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。大家如果看今天地，打开地图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有一条河叫约旦河。约旦河呢，左边就是约旦河的西边就是以色列，然后呢东边呢有约旦，同时也有什么，有叙利亚。所以呢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，这个伯大尼是靠近什么？是靠近加利利。但圣经里还有一个伯大尼，还有一个伯大尼呢是靠近耶路撒冷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告诉我们那个伯大尼，但是大家都忘记了，如果马约翰不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伯大尼是在加利利海附近的，那我们以为就一个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约旦河外的，为什么要讲靠近耶路撒冷可见有两个伯大尼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对于约翰来说，他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那是在伯大尼，不过呢是在哪里？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你看见这些约翰记住，别的根本没有记住。那不光这样，约翰还记得那一天，你知道这个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约翰跟这个安德烈不是主的门徒，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那么施洗约翰呢，你可以想象他一定个子很高很大，替人施洗。但是不要忘记他有两个助手，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呢是约翰。那普通我们印象的约翰呢是非常女性化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普通什么达文西啊，不管什么什么十二个门徒最后的晚餐，你要找约翰哪个最女性化，哪个一定是最 feminine， 那个一定是这个约翰。但你不要忘记啊，你会完全吃惊的，约翰呢他一定跟安德烈呢，可以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个子最高最大的，是彪形大汉，一定有足够力量才能够帮助他的老师呢听在那里施浸。所以我们完全弄错了，我们想象里面，哦，这个约翰躺在主耶稣怀里，他一定很焦急，一定非常温柔，没有这个事。在他还没有做爱的使徒以前，主给他的兄弟一个绰号，一个是他，一个谁呀、啊？一个是雅各，叫雷子。他们专门打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我想结了婚以后你常常会有这个经历，或者没有结婚也可以啊。你知道你家里很多人会打雷，不是打呼打雷，有的时候你知道一发起脾气来，那真是整个屋顶都掀掉的，都掀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到这个雅各和约翰就这样啊。我们本来以为哦，他是个爱的使徒，没有啊，没有主，没有呼召他以前，主没有跟随主以前，他们根本是暴烈之子，他脾气暴烈暴躁的，是个火爆浪子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等，所以你看这个浪子，只要有雷子在家里面，那这个家就像地狱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打雷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飙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发飙很可怕，是不是？那不要忘记。这个十二个门徒最会发飙的是谁呢？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他的哥哥雅各。所以主对每个人都起个绰号的，就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约翰本来就是彪形大汉，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男性化的，所以他才能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啊。如果一个很矫情来呢，施洗约翰一看就不要他，一定不要他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是我们的读法，其实你就仔细读圣经，他帮助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，你知道他们一定是身体非常健壮彪形大汉。好了，结果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完全晴天霹雳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跟随约施洗约翰？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啊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为着弥赛亚来要预备百姓。所以你看见，虽然约翰是打鱼的，安德烈也是打鱼的，但他们现在要帮谁的忙啊？要帮施洗约翰的忙。 所以当施洗约翰施洗的好多人悔改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可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约翰跟安德烈他们本来就是等候弥赛亚来，他们根据圣经知道弥赛亚要来，所以我们等候弥赛亚来，所以呢他们才在那里施洗。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呢很稀奇，400年了没有声音的，从马拉基书以后一直到马太福音有400年神不说话的，没有声音的。哎，现在呢你看见就在靠近这个加利利海附近的约旦河外的波大里，结果主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，然后现在呢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他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整个旧约的人就等这么一天，怎么会等这么一天？那有一个原因的。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谁呀、啊、当这个以撒跟着他爸爸，他爸爸不是要把他带去献祭吗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一路走一路走，他问一个问题，他问他父亲羔羊在哪里，羔羊在哪里？所以 where's the lamb， 羔羊到底在哪里？那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旧约所有的以色列问的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每次牵了牛牵了羊来流了血，结果呢哎，就替以色列赎罪，所以英文，所以在旧约叫 atonement 就是说赎罪的意思。但如果你懂得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的希腊原文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原文是遮盖的意思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我犯罪了，那我的罪怎么办呢？现在祭司来把牛和羊宰了，然后流了血替我献祭，那么结果什么意思？因着羔羊替我流血了，结果我的罪呢就被遮盖了。遮盖什么意思？神看不见了，我的罪都在血的遮盖底下。这好不好？好得很，我的罪问题解决了。但有一样不好，那个罪还在啊，谁能够把我的罪除去呢？你看见吗？今天真正的羔羊来，真正弥赛亚来了，他才真的能把我的罪除去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虽然他们每年都来献祭，都有羔羊流血，但是羔羊的血不能除去他们的罪，只能遮盖他们的罪。所以不要忘记 atonement 这个是旧约的字，在旧约是 redemption 是救赎，不一样的，你懂吗？因为 atonement 的意思是遮盖的意思，但主来了不光遮盖，而且把所有的罪都除去了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以色列人多少年在那里献祭，他们一面快乐一面不快乐，他一面好像很喜乐，一面有一种不满足，那个不满足就是什么？他的罪永远不能被除去。所以现在呢他希望罪能够被除去。好了，他们一直等一直等，终于等到那天，等到了现在施洗约翰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的确确对约翰跟那个来讲，那他们这个太好太好的消息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，他真的是神的羔羊，所有旧约的羔羊都是影子，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除去人罪的时候，那那个时候弟兄他才真正神的羔羊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约翰记得这件事，约翰记得他的老师怎么说，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好了，又过了一天，等到两个门徒和约翰站在那里，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行走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又说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。那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想自己的罪了，他们完全被羔羊的荣耀吸引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跟安德烈跟随了施洗的约翰，有多少时候的感情， 天天在一起，他们同样一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工作。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，因着他们看见了神的羔羊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，结果呢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。情不自禁的弟兄姊妹，虽然他们是跟从了施洗约翰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背向作他们的 master， 从前的主人，现在呢，他面向着一位他主人所见证的主耶稣神的羔羊，所以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就跟着他走，然后问他说你在哪里住，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来看。所以那一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就雅各不是约翰跟安德烈就与主同住，然后圣经告诉我，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太阳快下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马太也许忘记了，约翰没有忘记，你就是把他烧成灰他都记得，所有当时的一草一木他都记得。所以今年呢，八月份我们不是有一次以色列有501吗，我们就到了约旦河的波大里，而且我们讲好了我们在四点钟以前我们要赶到那个地方。我们已经是2000年以后了，但是我们也愿意能够听见主呼召的声音，我们也愿意能够在那里能够遇见主。所以这就是约翰，当他回忆的时候，他记得说就是那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他们跟随了我们的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，你知道约翰怎么看待他自己吗？约翰是不是觉得我有人是苏格拉底的门徒，那有人就是我们就做了主耶稣的门徒？换一句话说，主耶稣就像苏格拉底一样，主耶稣就像约法拉，就像那个柏拉图一样。那么好了，主耶稣是更伟大的教师。然后有一些门徒，那么约翰是不是这样来形容他怎么跟他的主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你要看约翰怎么解释他自己那天所做的事。所以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了一般得胜者，那一般得胜者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当约翰跟安德烈第一次听见说看那神的羔羊，他们不知不觉的就跟从了羔羊，他们不知不觉的把他们最好的老师，最尊敬的老师，你看给他那么多帮助的师学